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各位，上个礼拜我请各位写的作业是不是写了？好，我现在先不看啊。这个我今天这个礼拜呢，我的作业就是看你们的作业。然后我看过之后，我会看看观世音菩萨的意思是什么，我会跟他商量一下。然后今天我算是先我们一起导读入地啊。分别地波罗蜜品，今天其实有点像是笔记整理了，那么不过不是复习，是预习，先预习一下入地，需要先建立几个基本的名相，因为入地以后，它的那个法相的基本知识啊，比起入地以前的这个唯识观，又好像完全不一样啊。它完全是，当然了，开始我们这样讲会觉得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可是等我们讲完了，学习完了分别地波罗蜜品到成熟作品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底为什么唯识观也要修实地。很多人都觉得唯识没有实地啊，都只有很多外宗人都觉得唯识只有什么五重唯识观，其实是错的。唯识真正的观是四巡视观，五重唯识观是魁寂法师的述记啊，成唯识论述记当中解释四巡视观的修法次第啊，以及学法的次第，也就是说怎么样闻思修入三摩地，学习唯识的法相以及唯识的止观，它的次第。可是真正的法门呢，是色大圣论所说的四巡视观，其实成唯识论也是这样说的，可是很多外宗人就不晓得为什么把唯识观变成了五重唯识观。虽然五重唯识观的名字叫做唯识观，它其实是倒装句的，就是告诉你，你要学习唯识，那个观就是学习的意思，你要学习唯识必须要借着这五门次第，对不对？一门一门一门这样误入。所以五重唯识观其实是成唯识论的总纲啊，并不是唯识观的内容。那么很多外宗人不明了它的真正的关键，就把它当作是观的内容。那么更甚者是把入地以后唯识观的修学啊，完全好像没有了一样。其实不只是入地以后实地的修学有唯识观，连成佛以后佛如来到底做什么事，唯识在他的六经十一论，我上礼拜六经我只讲了五经哈，这五经是分别从解释密经开始，然后呢解释密经其实就是把唯识法相的入门大概等于有点像定科目一样的定了一个科表，然后呢定科表以后呢，他好像看起来就是次第俨然哈，清清楚楚的次第俨然。然后呢接着其实第二本经呢在六经十一论当中要去学习哪一部经呢，要学习楞伽经。楞伽经就是破掉解释密经所安立的次第。那么破掉以后呢，它显现什么风光呢？显现如来藏的风光。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唯识是跟如来藏乃至于跟所谓的中观般若思想是三门鼎立，其实不是的。唯识法相其实是继承了般若的，其实同样源流是般若的思想。那么有般若的思想呢，因为里面有很多深深秘密意义，所以呢就佛又说了解释密经来解释般若。好，各位读前面的声音地藏品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因为呢佛是先说了般若经，可是他发现般若经的学习有许多人有困难，乃至于呢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着在阿含道止观的法相上。那么有些人呢是信，但是呢他着空就变成二取空，所以呢他就不得不要说了第三十教，于是他就讲了解释密经，来破掉了前面二十教的问题，就是着有跟着空的问题。 那么讲了解释密经之后呢，因为他还是安立了次第子观，所以又不得不要把他从这个唯识法相的观察要过渡到要过渡到这个地上菩萨的观察，所以呢他就讲了解释密，讲了楞伽经所以楞伽经就变成后期大乘通性相二宗共同的一部经，所以在咱们汉地几乎都把楞伽经当作是达摩传来的印心宝典，它可以说是开启我们汉传佛教禅宗的根本经。那么很多人就以为由楞伽经所开出来的所谓的性宗跟唯识法相宗是一个谈空一个谈有，其实不然，禅宗不是谈空的，禅宗谈空有，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即四门破四门，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所以这个消息如果你不读过那个楞伽经，大概这个消息是不知道的。于是到了宋朝以后，禅宗就慢慢的流向了比较偏如来藏的思想，乃至于呢后期的禅宗大概都以大乘起信论楞严经为主，就慢慢的忽略了，当然哪中间是经过了金刚经嘛那么乃至于变成了六祖坛经，那六祖坛经兴盛一期以后呢，又慢慢的改成了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为主。所以到了清朝的时候呢，所谓的经教大概都是以一经一论，就是以楞严经跟起信论为主。所以这个是整个咱们汉传佛教禅宗一门一经它整个的潮流的改变。可是照印度传来咱们汉地的佛教，唯识法相这一宗呢，由解释密经开始其实它的前身是般若经所以如果各位长期从跟我一块学习的话呢，你们就会发现在我的讲说当中呢般若义跟唯识义其实在我来讲其实是不太分别的不太分别的。那么这个跟我们现在佛教的主流的叛教思想是违背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流叛教当然也谈天台跟华严的叛教，不过因为印顺导师是现代的大德嘛，所以他把大乘叛作三系，就俨然让我们现在的学人以为说大乘就是中观系唯识系以及所谓的如来藏系。其实那个叛教是一种方便的，那真正你看它的源流从经典上来看，而这个经典呢，我讲咱们汉地的这个唯识家的传承应当是玄奘传来，然后呢由魁基法师总其大成，那么在成唯识论当中的述记呢，他就交代了六经十一论的传承。那么六经当中我刚刚讲过了，从解释密经传承般若经，因为般若经的甚深秘密义必须要解开，所以解释密经变成解开般若经秘密的钥匙，然后安立了止观的次第。那么安立次第之后呢，为了要破这个次第的迷失，于是又要学习楞伽经。楞伽经所展现的风光是什么？一切法如，就是如来藏的风光。于是呢咱们这个瑜伽派的思想又有一部经叫做后言经后言经就是很厚的厚这个严密的严。可是这部经听说是遗失了，可是到了后期咱们藏经当中留有一部经，考据的人认为这部经其实应当就是后言经，那部经就是什么呢？就是密言经所以现在在坊间找得到的这部经叫做密言经，秘密的密。而这部密言经通密教，如果你学的是我们叫做唐密或者是东密，在大家都知道天台有天台的密，对不对？各位可能都不知道玄奘也修密，玄奘的密教的思想应当出自于密言经那么他的整个的纳百川会归到哪一部经？会归到最后一部的华严经，那个我们先不谈。所以呢就有这么一部后言经或者叫密言经的东西。当然呢有人分说 各种说法不一嘛。啊，那么再来呢，一部专门教导止观的，就叫做《分别瑜伽经》。那这部经也散失掉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刚刚学完的《分别瑜伽品》，听说应当就是这部经，啊，应当就是这部经的广说了。啊，所以虽然没有传承，但是在《解释密经》当中有《分别瑜伽品》啊这一品在内。然后有了这一品当中呢，我觉得对我们补充这部经的遗失，我觉得是有大的利益的。然后再来就是入地以后的《华严经》。啊，那么华严经当中呢，这个唯识家最重要的就是取华严经的十地经，所以释迦菩萨为十地经呢，也做了一部解释，那部解释就叫做十地经论，所以十地经论呢也在六经十一论里面。那么到了如来地以后呢，解释密经就有一个叫做如来成所作品。那么到底如来成佛了以后他做什么事呢？就在如来成所作品当中会去讲。如果各位熟悉八字规矩诵的话，就知道转八识成四字，到了十地法云地之后呢，会成就大圆净智。到了如来地成就什么智呢？成就成所作智。一定要大圆净智圆满之后呢，才会开发成所作智。所以成所作智是在整个转四字过程当中的最后一个字啊。所以呢，为什么在最后一品的解释密经叫做如来成所作品，就是告诉你成所作智的内容。那么成所作智的内容在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呢？有，在唯识的传承当中有一部论，也是释迦菩萨的解释，叫做佛地经论啊，佛地经论。那么在六经十一论当中有一部经，就叫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啊，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那么它很可能跟华严经的所谓的如来出现品非常有关系啊，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佛在解释密经讲原本佛教根本就是一乘道，可是呢阿含道止观的人认为一乘道是指声闻道，也就是解脱道。可是在华严经里面呢，在法华经里面呢，在解释密经里面呢，他说不是声闻道，不是解脱道，应当是解脱道跟法身无二无别的一佛乘。所以所谓的这一乘，在大乘的说法当中呢，是一佛乘的思想。那这一佛乘的思想在法华经呢只讲到了这个味道，可是它到底内容怎么修，其实华严经除了智者大师的注解之外，其实我觉得都是隐晦不明的。而总其大乘它的秘密都在哪里？你要解开华严经的秘密，你要解开法华经的秘密，其实呢都还是要回到瑜伽行派，就是唯识法相中的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有所有这些，有般若经的钥匙，有法华经的钥匙，有华严经的钥匙，乃至于呢有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就是如来地成所作智的钥匙。所以从散心位怎么样修到无分别智，明心见性，成就出地，这是一大乘集结有它的法要，入地以后有它的法要，地上啊十地以上的法云地的如来地也有它的法要，里面它的修行到底修什么，证什么，断什么啊，它的所缘境以及它的所修的法门，所断的障碍以及所证的境界，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些其实都有经教的传承。可惜呢，可惜自从唐武宗佛难以后，就是法难以后呢，这些传承几乎都断了。可是虽然断了，好在我们中国人保存佛经的好习惯，虽然当时断了，这些经呢都跑到了日本去了。日本保持这个藏经的习惯呢，又比咱们汉地好，又没有发生战乱。他们虽然经过战乱，可是这些法宝都被保留了。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呢，杨仁森居士又把这些经典从日本怎么样请回到咱们汉地来，那又经过欧阳大师他们的这个校刊啊，校刊又恢复了相当大的风貌。那么再回去看到魁寂法师当时玄奘法师的传承以后，就会发现慢慢的从六经十一论的传承可以回溯到佛陀所教导显密二乘啊，显密两种传承以及大乘小乘不二的传承，其中有许多的秘密 留待我们这一辈的佛弟子好好的学习。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以前所谈到的法要其实都是共三乘啊，不管你是学读学声闻乘、学辟支佛乘，或者是学所谓的菩萨乘，都要学解脱道。可是入了解脱道圆满以后呢，他的功夫在哪里？功夫只是证无分别智，对不对？好呢，然后把所有的烦恼断尽。如果你目标是断尽一切的烦恼，那你走的是什么？解脱道，成就是声闻辟支佛的二乘道果。可是如果你选择不是以优先断烦恼障为主，你认为要走菩萨道，以具身的所知障优先先断所知障为主，最后到佛地的时候再顿断烦恼障，如果你选择这条传承的话呢，那么你就要修学入地以后十地经论、佛地经论所有这些传承。所以整个这个思想目前大乘小乘的辩论，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弘扬实地上的佛法的思想，几乎问呢，很多人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留在文献的讨论永远都是世间凡夫的分别。所以我上个礼拜才称性的讲一下我自己的学法的心得，那么我也只是开始，只是比各位可能早，所以我希望各位如果最后抉择我们入地好好的修学，那么这一部分有许多的东西呢是真正好好的要去学习的。那上礼拜我大概简单跟各位讲过，那么入地以后的这个十地经论可以说是我们菩萨地最重要的一部根本经嘛，啊根本经。那么另外呢，在龙树菩萨的一本经就是这一部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怎么看都很奇怪，龙树菩萨只注解了两地，就是初地的集喜地，以及第二地的离垢地，他只有讲这两地。那么集喜地他写了27品，那么从第28品以后到第36品，也不晓得他到底注解完了这个离垢品了没有，啊，离垢地了没有，不得而知。那么这一部论呢，显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啊，但是他老人家当初可能是有意要把所谓的十地写完。可是你说十地为什么是十住毗婆沙论呢？因为龙树菩萨讲的是原教的思想，所以呢，原教的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啊，所以十住是指原教的十住，跟别教的十地其实是对位的。所以他称为叫做十住毗婆沙论，啊，所以呢，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初地跟二地，啊，两地的修行到底龙树菩萨的意见是什么？那么我为什么又要提十住毗婆沙论呢？因为十住毗婆沙论跟墨学的净土宗的宗医啊有非常大的关系，许多人，都只是知道我们汉传的净土宗只学五经一论，都不晓得有一部论其实是应当学习的，那就是十住毗婆沙论。为什么呢？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初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昧。什么三昧？念佛三昧。在十住毗婆沙论的念佛品第20，如果各位手上有这部论的话，你们可以回家去找，我只是点出地方在哪里，我稍微念一下十住毗婆沙论念佛品第20，这一品当中龙树菩萨怎么说记住哦，初地他修什么法门呢？大家都以为说哈，修所谓的这个布施波罗蜜。对，那布施波罗蜜是什么东西呢？布施波罗蜜是什么东西呢？真正的法要是念佛三昧，龙树菩萨如是说的哦，不是我盖的哈。他在念佛品第20是这样讲的，他说菩萨于初地就近所行处，自以善根力能见数百佛菩萨，如是调伏其心，深爱佛道，如所闻初地行具足就近，自以善根福德力故，能见十方现在诸佛皆在目前。念佛三昧，见佛三昧， 你要走实地这条路，就是行菩萨乘。而菩萨乘的目标是什么？成佛嘛。所以一定是念佛为因嘛，见佛是他的整个过程嘛，在佛力加持底下呢，最后是成佛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不相信大乘的不共三昧是念佛三昧的话，你读读龙树菩萨的十度毗婆沙论开宗明义，就跟你讲这件事情。然后呢，各位也耳熟能详的知道，龙树菩萨在十度毗婆沙论当中呢，把所有佛法的修行呢讲成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南行道，一条道路就是异行道。南行道讲的是共三乘的修行，异行道讲的是不共大乘不共的修行，就是什么？依着念佛三昧修实地，依着念佛三昧修实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华严经最后啊，最后文殊普贤都称赞哪一个法门？念佛法门嘛，对不对？实地以后所有的功德怎么样？五十三参最后怎么样？导归什么？念佛，导归极乐净土。导归极乐净土是哪个净土？阿弥陀佛净土。所以在密教当中，他们的教导，阿弥陀佛净土表什么？表十方法界，把十方法界汇归一处的一真法界，用什么东西来代表？用阿弥陀佛净土。而贯通就是数穷三际，就是贯通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表时间传承的是哪一尊菩萨？是弥勒菩萨。所以呢，用阿弥陀佛表十方佛国，那么的总持，用弥勒菩萨，也就是当来下生佛，表三世的传承。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经上经常会念到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把总括一切法界的佛菩萨。菩萨是佛的因地，佛是菩萨的果地，就是因果具足，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然后呢，摩诃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在普贤恒愿品当中的回向？不就是这个回向吗？这个回向背后不是两两即故这几个字而已，背后都是有华严经的深意，它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修行的法门的。而这些事情老实讲，我们都以为跟我们的薄地凡夫无缘，乃至于跟散心位的凡夫啊离得太远，很多人都不晓得怎么修行，都以为他只是拿来送一送而已。其实不然，凡夫是绝对可以修行实地的法门的。怎么下手？从念佛下手，从念佛下手。他的教理就是南行道里面的一切的教理，对不对？那么菩萨地的修行就是通十度般若蜜啊，就是十般若蜜。那么从实地修行过程当中呢，由念佛下手啊，其中有很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修行法门的真正的秘密，我觉得都应当要有人啊花时间长时熏修这件事情。我先用这样子啊，简单跟各位提起各位的好药心，因为很多人都怕啊，说哎呀，唯识已经很难学了，般若更难学，然后那个华严经根本就天方夜谭，然后呢我们只能够这个以少为足的学习一些很简单的经论。其实不然，这些东西如果好好的去把这些经典的注解跟它的传承解开它的钥匙，解开它的密码，老实讲它一点都不远，一点都不难，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嘛，对不对？只要你从入地以前由唯识观学习怎么样去关照我现前这一念心，对不对？了解这一切都只是唯心所现。那么既然唯心所现，那么你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怎么样？从差别相当中你要证无分别，那么由无分别智的后思力，一地一地以断俱生法执，就是所知障为目标，广学一切的厚德智啊，广学一切的厚德智。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实地品要修学的东西。等到你实地圆满以后，所有的所知障断尽了， 到如来地的时候呢，顿断最后一品的具身的所知障以及烦恼障一起断尽，一起断尽。那个时候呢，就真的众生度尽，佛也跟我们众生同证无余涅槃。那个是整个这个法界归入一真法界最圆满的那一个时候。整个的修行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在阿含道止观当中最究竟的无余一涅槃，是佛最后把一切众生度入无余涅槃的那一刹那，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大乘也说我们也要证，我们也要证悉陀道。悉陀道的最高目标老实讲是有余一涅槃，可是不证什么？不证无余一涅槃。等到众生度尽之后呢，才与众生共成佛道。佛道究竟圆满，就是要入到一真法界所谓的无余一涅槃。所以大乘对无余涅槃的定义就跟二乘道很不一样，非常不同啊！那种生而无生、坐而无坐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你说勉强用一句话来说嘛，就是无二。可是无二到底怎么解释？无生到底怎么解释？为什么无生又生了呢？生又显现无生呢？这个无二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也只有在华严经会讲得清楚啊，华严经讲得清楚。当然了，有一部经也是号称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也是非常重要解开这一些大乘秘密修行法门的一部经啊。如果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好好学习维摩诘经。所以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赞叹妙净长老这个大德了。你看他这一生讲过的经都是跟墨学所讲的这些事情密切相关，密切相关啊。好，不是吊各位胃口了哈，只是把地上以后所修学的经论呢，大概有哪些跟各位大概简单的做一些介绍。好，今天我们算是导读入分别地波罗蜜品。那么在导读入分别地波罗蜜品之前，因为上个礼拜呢，你们所念的这个分别瑜伽品的啊，分别瑜伽品的这个八个偈颂啊，那个没有录下来，所以他们录音的就要求我要自己念一遍啊。所以各位呢，把上个礼拜你们在白板上所抄的八个偈颂，我们一起呢把它念过一次哈。好，找到了吗？好，依法甲安利，不舍菩提愿，于四种所缘求善止观道，二道非一义，见相言无义，四缘是所现，非心还见心，四相我即了，不知为是事，有相寻事观，了心一尽性，依法不依法，缘法别种门，三地修三相，知无法实义，由文思修慧，立种别自见，观了别真如，明语明自性，正无所得时，所依相亦浅，十七空俱前，片寂直无相，依他生无性，原成胜亦空，一切法无性，非一切种无，增上戒心慧，立五位修行，自证解脱得，诸受灭无余。目前就姑且依我不成熟的这八个偈子哈，来总结分别瑜伽品的修道次第啊，修道次第。那么如果各位要去好好的把分别瑜伽品贯穿的唯识观的内容搞清楚，恐怕还是要回去哈，再把墨学曾经讲过的舍达生论、所知相、入所知相这两品的内容好好的再复习，也把之前墨学曾经讲过的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正十一品好好的学习啊，好好的学习。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非常有关系的。那么至于所谓的三十颂、八十规矩颂这些还有集论呢、成唯识论，墨学以前曾经讲过的东西呢，可以说是一些法相基础的介绍。那么如果有机会墨学再重新整理 地前的为师观，那么墨学会再从法相的基础开始重新重讲一遍啊，重讲一遍。那么如果各位后投票，我们下礼拜投票啊，下礼拜投票以后，如果我们决定礼拜一这堂课的时间是重新学习地前的为识法相，那我们就重新讲啊。我这一次如果再重新讲地前的为识法相，会比以前更完整啊，更有次第啊，不会像现在留存的录音带的内容呢，感觉是东抓西抓的哈，拼凑不太，不能拼把它拼凑起来啊。所以似乎如果要给别人有一个修学的依止的话呢，是应该要把它重新整理一遍的。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就在礼拜一的时间不去学重学地前的基础，我们就入地以后，那么入地以后的风光又很不一样，墨学当然也会学习得很欢喜啊。不过我们还有另外一堂课可以来补充，就是我们礼拜六上午的般若经的课，墨学也打算把它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跟今天礼拜一的课去搭配的话呢，墨学是有意在礼拜六接着来跟礼拜六的同学一起学习瑜伽师论菩萨地啊，从菩萨地学习，那刚好就跟入地以后的分别地般若品相应。那么如果我们入地的学习地般若品成熟作品学习完之后呢，应当就要去学习色大生论啊，比如因果分，于是呢就可以跟礼拜六的菩萨地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呢整个结合。为什么要学习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因为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可以说是最完整地上修学的注解，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学习地上的东西了以后呢，这些相关的经论要配合起来，如果各位也都能够搭配的学习，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完整的到此地。不过如果各位学习的时间是有限，你们随便挑哪一边学也都很完整，因为礼拜一我也会给各位完整的说明，礼拜六的上午也会给完整的说明。为什么墨学开始打算礼拜六接着讲菩萨地呢？是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地前的三字啊，就是入地以后的三字全部已经把经文讲过一遍了啊，在百波罗蜜片段品以后的东西就入到加，就是入到修行次第啊，就是加行的次第，那个东西就是入到一些修行的细节，我觉得还是要把理论基础要能够贯穿。所以在入这个地后的修学的内容啊，般若经的内容，可能要先把瑜伽师地论的修学的法要啊，能够把它弄清楚。我觉得以论解经，到时候我们把菩萨地学完以后再来学般若经会更精彩啊，才会不觉得般若经是一个那么玄的东西啊，不是那么抽象的哲学概念啊，会变得非常的实际受用啊。这是墨学学习这几年的心得，总算整理出一个学习经论的次第，简单跟各位这样子拉拉拉杂杂的报告到现在为止。好，我们就正式来跟各位消文分别地般若蜜品。好，请各位翻开瑜伽师论卷782357页，看看这个无着菩萨把弥勒菩萨所讲的瑜伽师论啊，怎么样整理他的菩萨地，用解释密经里面的分别地般若蜜品来加以解释啊，可以说是他的纲要啊，地上修学的纲要。好，请看经文。复次，依乘假立，请把依乘假立这四个字夸糊起来。我们不往前翻了，但是各位在旁边注解一下，如果你想知道依乘假立这四个字的意思的话呢，可能你们要回去详细读解释密经前面的无自性相品啊。在无自性相品当中呢，我们不是讲说佛密意说一乘道吗？然后呢又跟我们讲了三十判教，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吧？好，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了，原本其实佛都应当说一乘，可是说了一乘道以后呢，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对不对？那么有人烦恼障重，有人所知障重啊，那么于是呢就会产生对于一乘道不同的解释。 有人呢就着空，有人就着有，于是他就不得不要说第三十教，安立了三信三无信。所以在无字印象品当中呢，他说为什么密意说一乘道，后来他为什么又要开三乘道啊？他把一乘道跟三乘道之间的关系都告诉我们，一乘是假立，那么呢三乘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的一个究竟圣义地了义之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到了现代呢，很多的佛学的研究者呢啊，佛学的研究者就在那边问啊，就在那边问，他说《法华经》一乘是究竟，三乘是方便，对不对？他要化三乘归入一乘，他说这个才是佛的究竟义。可是在解释密经，他的意思两重回向，他说原本佛讲一乘道，但是呢他看到众生有种种执着不同，于是一的根假立什么三乘道，所以三乘道才是如来度三乘根基众生的究竟。那么依着究竟的三乘目标是什么？要度一切众生同证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其实真正的道理不是到底一乘是究竟还是三乘是究竟，本来佛说一乘，可是不得不要开立三乘的方便。所以如果你已经成佛，你做十法界，应该讲九法界的导师，做什么事？要讲三乘道的法。因为一乘道没法可说，对不对？没法可说，完全是如来的心地，有什么法可以说？一落名言一定要是法假安立，依众生根器假立种种的教法，所以唯有三乘法可说。那最后呢，会三归一才会入到究竟的一佛乘。所以呢，佛乘无法可说，无法可说。所以真正菩萨道所修学，如来为九法界众生讲的是什么法？讲的是三乘法啊，这条都是双回向，由一入三，然后会三归一，这是解深密经的意思。所以前面在地波罗蜜品之前，解深密经佛自说为什么从一乘道开出三乘道，连般若经都是讲三乘道，就共三乘的般若，可是他也讲什么不共二乘的大乘的般若，就是六度四色。那么瑜伽行派在解深密经当中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东西，原本在华严经佛所展现的是什么十法界会到一真法界的风光，可是没人能懂，只有如来一人得见，对不对？菩萨虽得闻，可是不能没有办法证，没办法证。那么于是呢到了阿含道，开始为了要接藏教的根基，然后呢入到通教别教入圆教以后呢，在法华三经当中呢究竟把实相皈依佛乘的道理讲明白，可是他的道士力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没讲清楚，只跟我们讲了四安乐行。可是四安乐行的内部修学法要是什么，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就是摩诃止观。可是摩诃止观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有许多人认为它是跟天书一样啊，很多的字实在是没有智子大师他老人家再来我们眼前为我们解释的话是不明白的。可是没有想到他的秘密在哪里，他秘密默学认为在解释密经瑜伽行派很多的经论当中有许多消息，有许多消息是应当值得学习的，不是我今天在这边抬举瑜伽行派的经论，那么默学好好的为大众消文解义，各位看官你们自己自作评论，问题是好好的在心地当中受用啊，受用才会把我们现在经过不知所以然的判教搞得糊里糊涂，只知道其中的不同，可是不知道其所以然，到底为什么是一佛乘，它的密意以及行道应当要行在何处，依止何处，所断是何，所证是何，这些应当要把它分别说广说，对不对？深说，这些东西不是讲不清楚，不是说不明白的。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的再把逾期行派这一些经论好好的弘扬，实在我上个礼拜就讲宝剑深埋啊，宝剑深埋，三藏十二部经，佛在般若经当中处处劝我们应当学，菩萨藏不应当这样子轻言放过。菩萨藏当中跟解脱道法身德之间的不二的道理，应当要好好的学习，不要继续堕在大小乘的纷争当中，不能出离啊，不能出离。无二才是佛说的究竟一佛乘背后的密意。如果不了无二，根本不晓得解脱为何。如果解脱只是一个人得到，一个人得到，众生被我舍弃在我的身后，我觉得这个不是佛的心意。所以要把这样子的无二的道理，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弄清楚搞明白。墨学是已经在我们十二楼发了大愿，因为好不容易整理完了地前的基础，要好好的开始啊，真的入华严经实地经论的目标哈、啊，把实地搞清楚。那实地弄清楚以后，还有如来地，还有如来地以后的东西，这三大段都是很丰富的、很精彩的东西啊。我只能把我喜不自禁的这个意乐哈、啊，跟各位报告，希望各位也能够发起无量劫学法的心啊，各位好好的真的深入去学，不用急，但是一定要用功，要不放逸啊，这就是墨学所讲的慢慢的急啊，已经学会了可以上路的，就尽快每天一定要用功才是好。复次，依乘假立，原本是一佛乘，但是呢，依着众生的种种根器，假立三乘。所以呢，请在依乘中间加上依字，原本是一乘道，但是呢，随众生根器假立，假立的后面呢写三乘道，依一佛乘的密意，然后呢，随顺众生的根器又假立的三乘道。分别为我们解说什么如实大乘。什么叫做如实大乘？就是不共的大乘，也就是说前面的分别一切品之前的道理其实是共三乘一佛乘的密意，但是要把不共二乘的道理要讲明白，那又要从分别地波罗蜜品当中由观自在菩萨当机众世尊要为观自在菩萨说清楚讲明白。所以呢，我说要把为什么是一佛乘的道理呢，跟这个观世音菩萨为首的啊当机众依着解释密经能够说明白。所以他说依乘假立，分别解说如实大乘啊，是这个意思啊。当知如解释密经，于是弥勒菩萨就引了解释密经底下这段文。那在解释密经当中，分别地波罗品当机众是谁呢？是观自在菩萨。了不起吧？所以观自在菩萨在哪一个佛国啊？在阿弥陀佛净土啊，别忘了。然后他又跟我们娑婆世界的缘是最深的啊，有没有发现？然后呢？请问观自在菩萨他修什么法门？大家都以为是楞严经的观音圆通法门啊，观音圆通法门。对，观音圆通法门是什么法门？有一部咱们大乘非常重要的经呢、啊，我们大乘经当中最短的那部经呢、啊，心经吗？心经怎么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什么五蕴皆空。他修什么法门？他修什么法门？修般若蜜嘛，有没有？所以妙老常常讲啊。如果你有心要学习般若经的话呢，你要么入法华三昧到灵鹫山听世迦牟尼佛在那边还是依然为我们解说什么？不是说法华经啊，他在那边讲的是般若经啊。因为法华经只是一切经的经匣子，是一切经的总名。法华经没有经啊，法华经里面密含一切经啊。那是法华经的秘密啊，一切经都是法华经啊。那么佛在法华威当中入无量义处三昧，入海印三昧，入等持王三昧， 最重要开启的道理是什么？不二经啊，啊，不二经啊，这才是真正的秘密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修什么法门？修般若波罗蜜，对不对？然后他的三昧是什么？观音的圆通啊，观音的圆通。好、啊，所以那个六门圆通呢，是观自在为我们菩萨啊，为我们的大众呢，在楞严经当中所开显的圆通法门。可他自证的境界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可是大家都以为把文殊菩萨当作是般若经的法门主，其实不对。真正的法门主啊，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大菩萨，那就是观自在菩萨。所以各位也喜欢诵普门品，普门品里面呢，什么叫做普光明三昧呢？普光明三昧就是般若波罗蜜。各位了解了吗？哎呀，把它讲通了，其实各位就知道般若经应当要好好的学习呀、啊。所以这边的当机众是谁？观自在菩萨。所以观自在菩萨是接引我们，陪伴我们入地以后。所以你看哈、哦，这个密教的修行，密教修行大家都以为是普贤王如来或者是金刚萨陀，对不对？其实真正密教的主是谁？入教密教的法门主是谁？观自在菩萨，还是他，只是说从普贤菩萨、金刚萨陀的忏悔法下手，对不对？他是无相三昧的法门主，他在我们入地以后的修行一直陪伴的善财童子，对不对？透过五十三参，从入地以后，透过42个阶位，最后进成佛。所以这几位菩萨都有他的工作。还有入地以后，我们的根本上师是谁？文殊师利菩萨。我们一定要在文殊师利菩萨跟前开根本智，跟善财童子一样。所以文殊师利菩萨的般若经是通地前的般若，就是帮助我们开根本无分别智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文殊门下修学地前的般若，然后证什么？根本无分别智。入地以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大德，就叫做普贤王，就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用无相三昧一直护持着，啊，一直护持着入地以后的修行者。所以各位还记得《法华经》的最后流通是交给谁呀？交给普贤菩萨。有没有发现，在《华严经》一开始，由谁来叫我们入《华严经》的法门？普贤三昧，要修普贤三昧，入十住位修学。各位可能没有我对《华严经》那么熟了哈，我只是把这些消息贯穿起来。你说啊？如果这每一部大乘的经不是佛说，每一部大乘的经都是那些后来的胡说八道的大德自己篡改自己乱写的啊，套加度啊后，为什么道理这么样子的顺当，这么样子的融通，这么样子的一致，只是我们今天困在名相当中没有把它搞明白而已啊，啊，没有把它搞明白而已啊。好，所以我虽然也是半懂半不懂的在摸索当中哈，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陪着各位长时间的修学地上的法要，这些东西有太多太多的秘密，太多的秘密。当我们现在大乘已经慢慢被喜欢修罗道的人唾弃，我们今天有幸活在汉地，有幸学习这么多的大藏经，对不对？汉文的菩萨藏是这么的丰富，我们又是原生在中国，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其他国的语言，然后呢还不见得能够把别国的文言的那个大藏搞清楚弄明白？我们今天有缘，今天这一生我们就是中国人，对不对？有这么样的好的福报，为什么不把汉文的经典真的搞清楚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心要继承如来家业，当然不是说专业修行出家，我们要真正护法，护法真正的护法不是拿钱去布施出家的法师或者是供养道场而已，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修福德的资粮。可是修智慧的资粮最起码要用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十法行，对不对？修学智慧的资粮。 最起码的一个功夫就是什么？书写、读诵。如果你的功夫更够，你要深入的怎么样？批读，对不对？批读，好好的内证思维，法随法行。不管你今天修学几分，相应几分，种在阿赖耶识当中金刚菩提种子是不亏待我们的，因为我们所种下来的都是法身的功德，法身的功德。只要有人愿意去受持菩萨藏，他所成就的虽然跟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完全是弘扬所谓的法身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功德真正的法性跟解脱道无二无别啊，无二无别啊。各位都以为，很多人以为菩萨藏跟解脱道好像是两条平行线，不然它是无二无二的般若道啊，无二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般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他说，他就跟世尊，就跟解脱密经当中这个法会的观自在菩萨做底下的开示啊。于是呢，当开示佛不说一定要观自在菩萨的当机众要先请问，于是呢，观自在菩萨就先啊薄佛言，请佛说法，说世尊，如佛所说，菩萨十地，所谓集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复说佛地。也就是说，透过这十地才会入到所谓的佛地。所以佛地以后还有佛地经，佛地经释迦菩萨也做了佛地经论，对不对？就表示说十地有十地经论，那么佛地还有另外的佛地经论，另外要学，总共有十一地。所以地上总共有十一地。他就先问了第一个问题，他说，如是诸地几种清净，几分所摄？几种清净是证，他要证几种修几种清净的法啊，证几种清净的功德。那么其中呢，个别有多少法数？于是他就说几分所摄，就是他所修所断所证到底个别有几个法数，有几类啊？为我们问这个问题。几种清净是告诉我们，你到底要断什么、修什么、证什么啊？所以请在几分清净旁边写上我们今天白板上讲的那三个所修。修这个法就是要怎么样？断障碍嘛，所以要所断。断了障碍之后呢，就证什么？证真如，于是会有所证，对不对？几分清净就是问什么？我要修什么？我要断什么？我要证什么？因为透过修法，透过断障，修过证真如，才可以怎么样？契入清净地，对不对？什么叫清净地？就是佛地啊，你还要毕竟入所谓的毕竟清净的佛地。那么这几种所修所断跟所证个别有几分呢？个别有几种的法要呢？请世尊为我说明白啊，请世尊为我说明白。于是佛就开始回答，开示观世音菩萨为首的大众。他说，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诸地有四种清净，有十一分色。那四分清净呢啊，云何四种清净能摄诸地？第一种清净，各位标一啊，增上意乐清净。也就是说，什么叫意乐？请在意乐旁边呢，右边写发心啊，左边呢写发愿。对入道一定要发心，发什么心？无上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决心。你要开始学习十地，你要开始学习菩萨藏，你要开始学习大乘的法门，就一定要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一定要发起成佛的决心。那么但是你要发什么愿？发四弘誓愿，对不对？所以发心发什么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要依愿来导行，要发什么愿？发四弘誓愿。哪四弘誓愿？要断一切的烦恼，要修一切的法门，对不对？度一切的众生，成就一切的功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四弘誓愿。 四种十愿，这广说都叫做增上益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跟二乘非常不一样，因为二乘他发的是什么心？解脱心，对不对？他只想断掉什么烦恼障，对于所知障的断证他没有兴趣，对于成佛他也没有兴趣，他只想解脱自在，这个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说增上益乐清净摄于初地，所以一定要发心圆满才能够成就入地，对不对？可是发心又有两种心，叫做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我们今天还是凡夫，在三宝面前，在阿舍离亲教师，在我们的皈依师面前发的是什么心？发的是世俗菩提心，对不对？我们在三宝面前说我愿成佛，对不对？我愿受菩萨戒啊，我是菩萨。老实讲，这些说法都是不了圣意的情况底下，我怎么样随顺圣意所发的叫做世俗菩提心。可是真正入地以后的菩提心要证根本无分别智、哦、要证根本无分别智，一定要依于根本无分别智再发起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再发起四弘誓愿，那个时候的决心才是位不退，就是不退到三恶道。我们今天还是凡夫，如果我们这一生没办法成就出地，或者没办法成就出果，或者没有办法往生阿弥陀佛国，或者是各佛菩萨的净土的话，我们还是会有退转的因缘。虽然发菩提心只能够在阿赖耶识当中种一个成佛的种子，可是还离成佛早的嘞，对不对？所以我经常在讲，你一旦学佛了，第一个目标放在哪里？开根本无分别智，再不然一定要修学念佛三昧，成就往生佛国的加持。这个两条道路，一个是南行道，一个是异行道，这两条道路随便你挑哪一个嘛，你兼修也好，随挑一法也很好，对不对？龙树菩萨也是这样的教啊，不是只有净土宗这样的教啊。好，那么呢在解释密经当中也是告诉我们走这两条道路，而这两条道路其实原本也是无二的，可是关键在哪里？一定要发起根本无分别智，入初地以后发心的功德，增上益乐清净的功德才能够圆满。好，这边我先单简单的跟各位先简单这样子报告。那么他说第二个证什么清净？证增上戒清净，就是说你一定要获得什么？获得戒体清净。可是你要戒体清净一定要到成佛，不成佛你的戒体是不清净的，都还是什么有挂碍，未有穿漏啊，有穿漏。所以就近的戒是什么？是梵网经，是璎珞经的戒。可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有一本戒，我各位劝各位，当你们已经开始发心同我一起学习地上的法要，你们一定要开始半月诵戒，不管你们有没有受菩萨戒，最好找个地方找个道场去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之后呢，你就半月诵戒。诵什么戒？诵菩萨戒。哪一个戒本？瑜伽菩萨戒本，里面告诉你六度四摄的法要，合乎三句境界的内容。你把这些瑜伽菩萨戒是属于什么戒？是属于自戒，就告诉你我们在行住坐卧开遮吃饭的道理跟方法。那么当你透过一地一地的学习，等到你到了法身成就以后，八地以上纯无漏，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怎么样开始用无漏无功用的正行修学什么梵网经，